好，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学习如何与其他的基督徒相处。这一个是一个关于关系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会跟以往学习的方式不一样，以往我们都是看我们要怎么去做，教大家怎么去做。今天我们不只知道怎么做，也会通过说问自己我要这样去做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为什么看起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动作，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心里就这么的痛苦，那么难做。好，那开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吧？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你知道我们在和其他弟兄姐妹在相处上常常会做不出来，也常常觉得很难。求你关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真正需要。也求你赐我们在你有勇气在你面前能够诚实，求你把你的恩典放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完全，也使我们这里能成为安全和真诚的地方，叫我们用爱说真话，也用谦卑去聆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建立，活在互为肢体的生命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然后，我们今天材料大部分是参考 Tim Keller 的那本书，我们一直在用的。那罗马书对，罗马书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互为联络做肢体。那以弗所书也这样写到，就是要弃绝谎言向我们邻居说诚实话。那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那互为肢体这个概念，我们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呢？下个跑，就不是简单的只是一群群主的成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身体上不同部位不同的部分。那也就是说，少了别人，我们就会变得不完全。那我们如果伤了别人，我们就伤害了自己。我们可把它理解身体的不同的我们的部位去理解它。那基督这样也就是定义了，如果基督徒之间的相处，我们不能只是表面的一个客气一个点头一个礼貌的微笑就够，这会牵涉到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看成基督徒身体的一部分。那如果把这些落在实践当中的时候，那就会变成彼此的需要被看见然后彼此的资源需要愿意去分享，那彼此的生命要愿意去分担，然后并真正的生活在了一起。那也就是这样，以弗所书把说谎其实看得很严重，因为一旦说谎缺乏了信任，人就会彼此的远离，那就是其实在切断了彼此的连接了。那最后肯定不只是伤到了别人，也会伤害了自己。那新约书信里面有很多要彼此怎么做的命令，我们在第二题框框里面也有写，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看，就是要叫我们把这种互为肢体的原则去活出来。但是现实不是我们所看到这样，现实中其实我们是很想彼此去做相爱的事情，但因为关系它本身是看不见的、不可控的，有很多不安全感，然后我们也会害怕在关系中被拒绝，影响到我们觉得我们会没有价值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世界的关系相处模式，一种叫量化的关系，一个叫功能化的关系。那量化的关系，它会把关系看成分数。因为分数是很容易看得见，可以比较，我们很容易知道我们够不够好，我们会不会被人接纳，它是一种安全感会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会把人当功能化成工具，因为只要有用，我们会带来一些好处，我们就不怕被别人给撇弃，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有点价值。所以量化和功能化是这个世界常见的运作模式。那如果把它放在这里，我们说互为肢体的关系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量化和功能化其实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就把基督的身体切碎。量化会把基督的身体变成一个分数来看，那功能化就会把肢体变成一个工具来看了，那最终会引起很多的问题。那量化和功能化，我分别举六个，它肯定不止这些产生的问题。我们先看左边的量化会产生什么问题。量化的话，关系会从人滑向一个数据，就人会在乎有没有达标，而没有真实的会去爱或者去听、去说真话、去饶恕。那结果大家学习到的就是可以量化的行为了，然后去避开那些很需要 却很难被量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长期要陪伴一个有情绪的人，我们要在冲突中去学习修复的事情，这是很难量化的。所以我们不想去学这些，我们学那些很量化的行为啊，你做这个属灵了啊，那我们就想去做了，然后我们会偏向这些。第二，会催生表演和假上假冒伪善，因为只要有个地方它有个指标出现，我们就会学习什么叫指标管理，那人就会很容易学习用一些数字来证明自己很属灵。然后我们会把很多软弱啊隐藏起来，因为软弱一出现分数就会拉低，那我们就会不安全感，那这样会让整个群体其实会不敢认罪，也不敢去求助，也很容易形成我们表面看起来很虔诚，但内在就慢慢的很孤单。第三，量化会把爱形成一种操控，一种控制，因为当我们能用分数去衡量别人的投入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道德的武器。其实我们不想，但我们很容易变成这样。我们会指责别人做得不够啊，还不能属灵啊，或者对我们有亏欠。那这样的话一出现，其实我们都理解会变成一个叫做情绪操控，或者叫情绪压迫。然后很多时候在教会服事很容易形成一种就是解决这种被情绪操控的一个释放方式，我通过服事我解决我里面被压迫被操控的一个情绪压力，那服事本身就意义就会失去它的意义了。那第四，就会加剧比较和阶级感，因为数字一旦出现，我们天然会有个排序，那强者弱者组会自动的出现。那教会可能不会去说这个数字的问题，但其实大家心里会自动去排序，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习惯，谁高分谁低分我们自动会排出来。那结果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彼此要尊荣，我们会变成去追捧一些强者，那弱者经常被忽视掉了。那新朋友和本来不擅长社交的人就是更加被边缘化了。那第五，就是会扭曲一些属灵的成长了。那很多成长其实都是很慢的，很隐藏的，都是先变糟糕后面再变好的。比如说我们要面对创伤，我们学习什么叫界限，我们什么学习去饶恕的时候，但量化经常是偏好快速可见的上升的一个曲线，所以人会自然选择那些很快的很快速的很好的走这样，当然那些看起来好像是退步的方式我们是不愿意做的，我们会逃避，但那个反而是属灵成长很需要的路。那第六，就是会造成牧养上的一些误判。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出席率很高啊，侍奉非常多，我们会感觉哦，他状态现在很好没问题，但一些出席率低的互动少的，我们会以为哦，他变得很冷淡，但实际上可能前者是在用一些盲目去逃避一些现实，那后者也有可能正在遇到一些抑郁的情况啊，重压的情况，需要是被理解被支持。那数据其实会让我们从照顾人变成管理人，这是一个很容易的倾向。那我们再看右边的一个叫功能化的关系，功能化的关系会让爱变得很有条件，就当我们有用我们才会觉得有价值，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在感觉在互相对待的时候就会觉得在有用时被别人热情对待，那我们如果没用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一种冷漠感。那久了之后大家其实学会一种就是我要通过表现来获取对方的接纳，做一些产出来换取自己的存在感，但内心其实反而会越来越不安全的。第二，就是关系开始变得很薄很弱，因为功能化的关系追求的是一种效率，他不会喜欢慢慢去陪伴一个人的。那当一个人有病的生病的时候，一个人有情绪的时候，他需要长期被照顾的时候，经常会被视为这个的代价太高了而不去做。那第三个，就会催生一种叫做操控和情绪勒索，跟刚才上面量化有点类似，就当我们需要别人来满足我们的时候，来支持我们去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工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用一个叫属灵标签或道德绑架来对待别人。那这样其实被对待人他的服事会越来越累越来越累，最后大部分是 burn out 的离开了。那第四个，我们叫做扭曲侍奉一个动机。功能化的人，我们通常会把人的优先级摆在那个事工的后面，事工会变成优先。那更多大家去完成一个服事的时候，其实就更像说我们一起去攻克一个任务，去完成一个任务。那这个过程中 一起承担，一起哭，一起笑，彼此承担那个现象就会少很多，因为大家的目标就是、哦、我要完成那个事工，我要完成那个任务。短期内看起来这个是很有效果的去完成一件事情，但如果长期累积下来，你会发现会累积了很多的冷漠和内耗，因为人是会必须去看待对方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那第五个就是群体会刚刚越来变得越不真实越不真诚，因为功能化的关系需要让我们长期使我们自己维持一种看别人看起来很有用的一个关系一个样子，那长期去维持稳定去很正向很能干，这是不可能的，人的精力时间状态是不可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其实越不敢去承认我们软弱，我们长期这样去维持也会累的。那团契最后其实在团契的时候，我们是一群看起来好像是表面是表现非常好的，我们互相寒暄一下，但里面其实很难打开的，就很难会达到一种敞开一种意志的一个效果。那最后第六个就是功能化容易形成一个叫圈子，小圈子。那小圈子就是说我们会把人进行分类，那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会倾向去靠近，对我们没帮助的我们会倾向远离，因为我们每天能处理关系的时间很有限，我们都会这样去分类，我们倾向有帮助的，远离一些没有帮助的。那边缘的人会更容易被边缘化了，那新人即使很难进入教会，教会也会出现很多小圈子，那现在各自运作，那这就不是一个身体的运作方式，是各自部位的分割方式。那我们就会通过今天大致，当然肯定量化和功能化不止这六种，我大概举这个六种是我们容易倾向的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讨论题目。那圣经说我们彼此为肢体，那你觉得教会常见的切割方式有哪些？可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那为什么这等于在伤害自己？那参考是以弗所书4:25，就要弃绝谎言说诚实话。大家知道谎言其实在思想上是也比较长期存在，比如我们自欺欺人，或者我们脑袋会突然出现一个不是事实的谎言，或者行为上啊，我们之前看过彼得假装啊跟别人吃饭，行为可以假装的。那谎言大家就更容易，我们平常听到一个为了安全感，或者现在我说出一个谎言，好，然后为了谎言圆更多的谎言出来。好，那我们进入第一个讨论题目，我们接下来的题目会越来越需要一个安全真诚的环境去表达，所以尽量细分，人最好不多于三个，因为你会更有安全感。当然如果你说我没有安全感去分享，那你想只是听那也可以，这个不强迫大家一定要去，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练习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一起分组去讨论第一个题目。不多于三人，两到三安全。对，小是安全的环境，最好有一个建立长期的陪伴。这个吗？啊，对，方向可以很广，不一定，没标准答案，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说实话是不是就是谎？如果说不说的话。 有点不开心，我就不说，或者我对他觉得还是挺好的，这就算是类似谎言。
我觉得还是得说的。
OK， 那你觉得不算是？
但是他也不算是切断连接，对吧？不过就是，
我觉得是切断连接不算好，但是他切断。
对，也就是说，其实他没办法了解我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不算切断连接吧，就是更深入一些。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对，可能要听听能否问一下切断连接和不能真正的深度连接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一样的？因为切断连接我们通常一个文字上就说断绝关系了，但是如果维持一个说表面比较肤浅的关系，算是这里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哦，没关系，那他有没有啊？你这么多，怎么这么多？你这样子，
因为这个颜色，这个颜色
那我们等会儿问一下切断连接的
意义还是？
对，切断连接，因为如果他讲那个，你看身体吧，他说这个他的比喻，这个连接是身体，就是身体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度的连接，就是我的手指这个地方，它如果阻碍的话，其实已经会出问题了。那如果具体一点的话，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其实对他有点意见，但是不说。会切断连接，
那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是更需要，就是对彼此了解更深一点，就是比如说，我知道你心情很好，跟你沟通的话，能够让我们关系更深入一点，我可以聊得过去，你可以聊得下去，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会很熟。所以说，
那就说说的前提，大家已经是比较互信了。但是这个循环，你不说就更不互信，你说了其实就是互信是要建立的。如果大家没有什么交往，这个信任总是比较浅的，那怎么加深呢？
可能就需要一些人的资料建立，和一些契机，就是。
对对，那个几个层面的，对，但是通常人际关系到后面是很难的，是吧？为什么都停在头两个？出矛盾，我怕出矛盾，想维持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关系，但反而不能建立真正的关系。其实太务实是吧？但是在基督里，我想在基督徒之间，其实是要突破这个线。他这个你看，他这个经文就说，如果我们只是维持一个比较浅的关系，其实是伤害自己。为什么？ 就是害怕关系，就是为了维持一个比较浅的关系，其实反而没有阻碍了建立更真实的关系。所以这个题是什么方式？什么方式就是？不满不服，还有别的方式吗？还有别的这个影响我们建立真实关系的？
就比如刚才说的说谎，
说谎，
对，就是可能挺过的。
嗯。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不，这个当说谎，平常我们不这样定义，就是说我们会把自己比较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在人心中，而会隐藏一些自己比较让自己不羞耻的东西，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比较担心在意别人看法，如果我们很敏感这个，那别人就不敢说话。可能有的人会开始害怕，开始可能会说一说。如果我们的反应很强，那其实等于把别人害怕了。下次见了这个说的人，你心里会有一些疙瘩吗？经历
我们还有一分钟，然后我们一起分享。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分享，有谁有很想分享的？这个是自由啊，你觉得我很想讲出来，让大家知道我怎么想的？有没有想分享的？
对对对，说实话的时候到了啊！
我来帮你。我递话筒
。是。
哎，好吧，好吧，小弟
兄
来。
好，我来。好，我们五个人讨论有大概有三点吧。 第一点，其实这些也适用于不止教会，平时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处理方式也是差不多的。第一点就是非常讨厌的搬弄是非，在别人面前就私底下说别人的坏话。第二点就是言行不一，你说的跟你做的不是一回事，这样也是比较，就一个是让别人会觉得没信心，会觉得你这个基督徒怎么做的比非基督徒还要差。第三个点就是最害怕的就是以诚实之名去做一些很让人不觉得很舒服的事情。比如就是要求会过多呀，会苛责呀，会打着爱的名义去绑架你啊之类的。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重了。
我们小组呢就是想了几个，就是我们觉得像我们这么大的教会特别容易陷入到的一个状态，就是人和人之间只是点头之交，特别是那些没有团契的人是很难，或者说新朋友也好，没有团契的人也好，他很难觉得说能融入。但是他的挑战在于不是他不一定想，而是他可能也不知道。那当你在那些团契里面的人没有主动的去想一些办法去温暖他们，包容他们，鼓励他们，那个建立关系的时候，可能那个挑战就特别的大，特别明显。所以很多人就呀就来看看点点头回去了，其实心里是很失落的。
没事，我们不道德绑架，我们想分享就分享。
这个具体的我谈不出来，我谈点别的吧。我觉得这个切断连接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活在基督里。刚才说的那些话吧，其实我们还是按照一个常人一个俗人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和这些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你真正活在基督里的话，如果他这个彼此的肢体也好，这些话语呢其实都是基督的话语。你作为一个常人一个俗人来说，我们不可能成为肢体，我们只能是个体。行，我说一下。
好会讲，
有潜力。我感叹这个喜乐比团契要上升，我们有一个对啊，这个厉害厉害， David 很厉害。那我们这边我觉得刚才 Rose 分享的那个很有拙见，可以分享一下。
没有，我是在看到的时候，我是在思想的，就是彼此的肢体，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嘛。其实就像刚刚 David 讲的，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就是我们对这一个身体的这种的认识和这种的体会有多深。如果有够深的话呢，我们应该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做这个切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无论言语思想或者是在行为上。对，就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更多的是去体会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少看我们自己了，这种伤害就会少一点。像
我们刚讨论的时候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切断连接和建立真实的连接是我想说啥了，就是切断连接是不是就是不能建立真实的连接，是不是就是等于切断连接？就我们维持一个关系肤浅的关系也是切断连接是吧？ OK， 好。
我们就具体就一个细节进行了一个分享啊。就团契中间可能一个存在一个比较 常见一个现象，就是没有深度的分享，或者说家里头有什么事情呢，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去给弟兄姐妹分享。那华颖举个例子，我觉得挺实在，就是说耶稣要给保罗洗脚的时候，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说的啥？你不要给我洗。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说？那我们在这里分享，就是说彼得他认为这中间是不是有存在一个我自己可以搞得定，所以我自己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个耶稣的身份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是不是觉得他是一个很 hierarchy， 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有这个等级的这个东西。所以从整体来说，那我们就觉得团契中间一个家里头如果有什么事情不愿意给另外的肢体分享，到底是觉得我们可以自给自足，还是觉得这个把有些事情分享出去有些难，还是有其他的。所以我们总体觉得这些可能比方说彼得这个给说耶稣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洗脚，是不是存在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呢，就是我自己，你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夫子，我是一个低低在下的一个门徒而已，而没有看到这种爱的连接。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就分享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中间去。对，
好，谢谢大家分享。等一下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两个问题会更深入。今天其实我们不是大家可以一起分享怎么做，希望大家能把心里觉得很难的那个点都吐槽出来，让我们知道其实做一个基督徒是难的。我们平时觉得容易，因为我们没有做得够深啊，做深了就发现其实是难的。当你觉得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啊，我要去哪里寻找帮助，你才会真实回到神里面去寻找帮助。那接下来题目我们会越来越深入，深入到大家刚才说的那些难点，去看到底什么影响我们真的是很难往前走。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好，然后在圣经里面他列出了刚才我们提到了九种，特别是在新约书信里面说建立群体的九个彼此的彼此操练，然后我把它归成三大类了那个蒂姆凯勒材料也是这样分类的第一个叫肯定，彼此的肯定，然后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服侍，然后各有三点，在大家作业纸上我也给它列出来了包括彼此的恩赐和长处，一个肯定在华人这里面我们很难做出来，我们怕别人骄傲，基本上很难去肯定别人有这个长处。好，然后肯定在基督里同等的重要了然后可见的爱，就是我们更多的聆听和关怀不要急得去过多的讲，我们会更听一下。还有分享，就包括分享空间时间和资源现在我们在这环境分享一个空间可能容易，时间我们基本上都给不出给对方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想分配的时间有时候一天坐在那里都不知道做什么，也觉得我没空了，我没空了到底内心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我们没空，这是我们等下会进入去分享。好，那大致上这个九点我PPT 上把经文的出处都列在上面，然后我回去会把 PPT 发群组，大家可以回去去细读这些经文，然后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今天主要的时间分配给大家的讨论里面，我们去思考我们的里面的一些难受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题讲义上我框框那个邮件我也会列出来等下退回去 PPT。 在刚才所列的九种操练里面你觉得你最强的一个是哪个，最弱的一个是哪一个，举一个例子然后并说出后面卡你的原因。当然你今天很想实践我要去肯定对方的恩赐，当他说很强的时候尝试一下肯定一下能不能做出来尝试一下肯定一下那个组员好，我们现在继续讨论这第二题。 好，我们再分享一分钟，我们一起来讨论啊。好，有没有很想分享的？我们到了一起分享的环节，可以把想讲的讲出来。哎，这边有。
你们好。我认为我最强的那一点的话，可能是第八点，描述和和好。因为的话，处理冲突，有的时候因为的话，我通常遇到冲突的时候，就算是对方是伤害我，我也会去试图想一下对方。好，那我重新说一遍。我认为我最强的一点可能是第八点，饶恕与和好。因为的话，当我面对冲突的时候，或者说就算是对方是伤害我，我也会去试图去从对方的角度思考一下，因为对方的原生家庭或者说他的经历告诉他，他需要这样做，他可能也不想这样子对我。所以说的话，这对我来说的话，在我的角度来说，我会很容易宽恕、饶恕对方。但是呢，如果对方找我和好的话，我也会和好。不过的话，我可能不会主动的去和好一些。所以说，我是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然后做到饶恕的。
好，我感觉好像比较擅长的是，就是肯定，然后还有就是分享资源，就是我自己知道的很多的东西，我就是如果别人需要的话，我会很愿意分享出去，就告诉别人。然后而且就是我即使是我很讨厌，我就是完全不想理的人，我也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的长处。对，而且就是当别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即使这个人很讨厌，我也不会否定就是他别人看到的这个人的长处。对，然后第八点是我做的最差的，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很难去就感觉就是分享和肯定这些都是去理智上去做的事情，然后感性上的话就是我受到的伤害，我感觉有的时候很难去让它过去。对，
好，那我每个最多两个啊。第一个最强的四和六，这最弱最差的是三和八。哦，完了。
我自己感觉呢，我最强的可能是三，
三啊，
对，但是我最弱的就是八，对，就是，有的时候明明知道可以饶恕，也真的饶恕了，但是这个饶恕呢，没有收到回应，或者是同样的感受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再后退一步又回去了。对，
是是，
对，然后呢可能过一段时间读经祷告，可能又觉得不对，我还要饶恕然后呢我又饶恕了， 饶恕了呢，好像还是原来的状态，又回心又回去了，就这样纠纠结结，纠纠结结。有的时候下定决心饶恕，要处理这个冲突，要和好，但是没有收到果效的时候，可能又会回到老状态。这个可能需要一生的功课来做吧。是这样。
很谢谢。对，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会进入第三题，第三题就实际的操练啊。刚才我们卡住的地方会在第三题帮助我们怎么样去一个方式。好，好，我们还是把 Tim Keller 里面的一些重点材料，我们会稍微快的讲一下。那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六节，把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大概列出来，就一小节。爱要真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谎言要弃绝。那我们就减少在教会啊，我们表面上的一些表演和表面的礼貌，我们希望更深入一点。然后恶要厌恶，因为我刚才说了，思想上其实有时候你会经常被欺骗，要对罪和破坏性东西保持一个敏感，因为恶罪一来不是那么明显让你看到，我是罪恶，你看我是罪恶，它包装得很好，去引诱你。最后善要持守，那还是那句话，当你认识真钞久了，你假钞一来就知道是假的。你要对真实的生命要有一个敏感去持守，好，按这个方式。那同样他把爱的方式分成三个小组，是十到十六节，包括尊敬让人感到被珍惜，他是把它拆成一个很实际的行动。那我们仍然是要做一个，就是这个实际行动当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有什么难处了。那这是第三个讨论题目，然后它有三个步骤，一就是你选一个你觉得很难的，好，然后说一下为什么难，当难的时候你会走向哪一个极端。有时候下面两个极端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躺平和内卷吧。躺平很理解，就是我不想做了，很累了，放弃，我觉得真的很难做了，我就退后了。内卷就是 内在有个东西一定要逼你这样做，不做你很不舒服，但又很累，所以会进入一种你不做你内在很不满足，但你又觉得身体很累，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做的一个状态。那最后肯定很多抱怨累积在里面，真正的生命没得到满足。那最后就是福音里面我们被爱、被饶恕、被接纳这件事如何慢慢去影响，使你可以从这里面出来。但这个并不是很快你可以做到，这个是一个指引带回去，我们不断的通过这方式去理解，去看到我们到底要什么。然后在材料里面我写了一个如何我们去真实表达我们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说我做不到什么，我会变得怎么样一个状态。那因为我很在意一个东西，什么东西，你尝试去说出来，不一定能清楚说，但你尝试去说，那什么东西对你很重要，你希望渴望得到什么，那你渴望得到的东西能不能在耶稣里面得到满足，可以从这个角度回去操练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现在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一起在小组里面操练一下。
带到的好，因为作为女性比较挑战的事情，也是大家一起共同来经历，在你身上百分点，当然是你自己，然后对一起的就是肢体一起的经历，神对你的帮助和带领。而且有的时候别人为我祷告的时候，哎，我心里还是会挺能感受到来自神来的这个安慰的。我也常常为我的小孩祷告啊，也是在祷，有的是告诉他，有的时候不告诉他。对，我相信我对他的代祷是神是听到的。
你小时候的时候，你妈也是跟你祷告？
我妈自己偷偷祷告，不在外面。
还有跟你一块儿就是祷
告？以前我是不信的，所以呢，
回去你跟你妈祷告了，就是。我是感觉小时候我妈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还是有力量的，就是说你自己会从她的代祷获得力量。
我家里就我妈信，其他人都不信。
就很奇怪，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比如说你的事项或我的事项，其实挺复杂的，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即便如此，比如说大家姐妹小组哈，简单分享，进行简单的分享，一个旁边的姐妹为你代祷的时候，那你听到的时候都可以从中好像听到什么安慰、鼓励，即便是他不太了解，因为有的时候说起来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完的。大家都一两分钟的分享，即便如此，都还是要有什么力量在里面。
我觉得如果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难的话，就是我现在过得太忙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实在是太舒坦了。
对我跟很认同你前段这种观点。我觉得代表确实是有力量，所以我也很愿意帮别人代表。
我没这个习惯了。经常隐藏自己的需求，
就我觉得这个是在基督里，在就是很丰盛的一部分。
好，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很想说的？可以把麦传过去。有麦有没有麦在哪？刚才那个麦大家没有看到在哪里？
对不起，在我这儿。对不起。是。
谈都忘了。我觉得那个讨论题啊，这个麦声音特别大。A 和 D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的，比如说一个是跟卑微的人来往，一个是跟比你好的人来往。那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对比我低的人，就地位啊或者学历啊或者是其他我是真心诚意愿意跟他们来往，很好的交往。但是我对这个比我好的人，我们刚才分享了，就是如果很好很好的，我们也不羡慕尊荣他可以，但是就是比我好一点点的呢，我就会心里会会比较，会自卑，不是很真诚的能够尊重他，就是说你应该有这样子的成就也好，或者你应该有这样子的这个什么叫应该得的，我可以很好的去赞美你。其实我很难做到那个，即使做到，我可能也是假的。真心话大冒险。
确实挺真的。
谢谢阿姨。
来给他，给他。
讲什么？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卑微的人。
没有，你讲。
什么卑微的人
？OK，我们刚才在分享说，
真容人也，我们也有几个姐妹是觉得是比较难做到的。然后还有我们讲到低啊，不自高于卑微的人来往，就想说，哎，这个卑微的人是指什么人呢？啊，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可能是地位上面啊，我们讲到说是地位上面了，工种上面了，学历上面啊，这些可能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是比较中产啊，学历高的，对。那如果是比较基层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啊，那我们会不会是可以跟他很自然的可以来往呢？还是不容易做到呢？啊，这个我们只是提到而已。但是具体呢，我们刚才讲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在地铁上面，我们在外面，不在教会里面啊，就是有人生病了。然后可能皮肤上面看到出来有很多那种就是有病的那种样子，他就坐在你身边，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了，然后你是离开还是不离开？然后像现在流感，然后有人在那咳嗽，然后你也没戴口罩，你是离开还是不离开？你会嫌弃吗？当你的这些动作是不是表示你在嫌弃呢？我们也在谈论这些东西，对。其实我们会，对，比如说像我自己，我会觉得说我有试过，就是直接就我是试过是戴口罩，我把我自己戴上口罩，然后我有两种都有，一个是戴上口罩坐在这儿，还有一个呢我就跑到边上去了。但是这个时候确实会感受到，哎，对方可能会觉得我在嫌弃他。那内心的话，我会是觉得有种害怕，就是怕被传染，我要保护自己，就会有这种动机在里面。嗯，
好，谢谢大分享。因为我们时间到了10:30，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就不知道今天大家的感受如何，你没有感觉到被倾听啊？你没有有没有勇气让自己能说出自己的去实践圣经教导的时候的一个难处？平时我们可能很难有一个环境可以说，哦，我这么难做，因为我们怕被人量化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是说学习如何相处，是真的在实践。我希望大家在团契里面真的有机会，你可以把自己很难做的一个点可以讲出来，大家有个更真实的环境。所以今天是学习一个实践同时进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相处的方式。但今天是第一次尝试，有点难，我希望之后大家会更好的去这样去做。第三题那个指引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是我做不到什么我会变得怎么样，这个大家可以带回去操练，当然有功课了哈。功课就是这几点，你回去可以选几个下周开始尝试做，你做不出来我觉得是很正常，因为我们是人，把它写下来。你按那个说我做不到怎么样，我会变得怎么样，我很在意什么，写下来，然后把它变成祷告，在神面前去向神祷告，你说神帮助我，我里面渴望什么，在你这里得到满足，让自己去操练这样去做。 PPT 我等一下也会再请你给大家。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平时相处并不是说周日听，回去真的要操练的，操练功课。我发现大家可能平时不知道有没有操练，那我就干脆直接布置功课了，没有人检查，神会看你没有来到他面前祷告，但我不道德绑架大家，大家按自己的方式去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了，谢谢大家。